大家好，我们现在开始天主教教理的2123到2132号。那我们今天要看的内容呢，主要是包括无神主义、不可知主义，以及关于这个偶像的这个崇拜，就是所说的你们不要拜偶像。这里面要解释那个圣像的含义。我们首先看第一条，看这个2123啊，这个部分是无神主义。我们这时代的许多人一点感觉不出，甚至明明否认人同天主这种攸关生命的密切关系，故无神主义可视为现代最严重的事。这个2123条的是一个引言，那就是说这句话呢，放在我们中国的这个社会里面显得尤为这个重要。很多人不知道呢，就是无神主义呢是一个这个世界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下面呢，他会这个逐个的来介绍无神主义的形式，以及呢不同的表现形式，以及对人们这个影响。看2124。无神主义呢一词泛指许多不同的现象，一个经常遇到的形式便是实际的唯物主义，它把人的需要和希望局限在时空之内。无神的人文主义误以为人是自己的目的，人是其历史的唯一创造者。当代另一种形式的无神主义则是人类的解放，寄望于经济及社会的解放，且认定宗教在本质上便构成了一种障碍，因为令人神往于来世生命的幻想等于使人对建设地上的王国毫不努力。我们在这儿的第一点呢，我们要清楚啊，无神主义啊，它的表现形式啊可是多种多样的，它不是指一个单一的思想或是一种单一的行为，它有好几种，我们基本上可以把它分作两个大的类别。那么无神主义的两个类别，第一个类别是理论上的这个无神主义，那么第二类呢是实践上的这个无神主义。那么这两个类别呢，他们在表现形式结果上呢是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他们的表现形式呢却不同。我们先看呢，在这里所提到的经常遇到一种无神主义的形式呢，叫做实际的这个唯物主义。这个实际的唯物主义的特点就是呢，它把人的这个需要和希望局限在于时空之内。那其实呢就是我们常听到的这样的一种表达。这一类人呢，他们说呢，因为呢鬼和神我们又没看见过，所以呢我们不信，我们只相信我们所看见的这个物质的世界啊，我们只相信呢我们所看见的这个物质的这个世界。那因为呢神我们又看不见啊，我们又经验不到，那么所以呢我们就否认它。所以这是一种呢叫实际的这个唯物主义啊，这是其中的一种。另外一种呢叫做无神的这个人文主义，那么这个是属于理论上的啊，这个理论上的。这里这个人文主义呢，他强调的是呢，这一类的这个人，持有这一类思想的这个人，他们把人呢看作是历史的唯一的创造者，就是把人的这个地位呢高举了啊，高举了，并且呢举到了一个极限的这样的一个地位。这个是我们知道的，这个是有很大的这个问题的。为什么呢？因为人呢从这个很多方面上我们去看呢，他得有他的局限性啊，他有他的这个局限性。另外一种形式的这个无神主义呢，就是把人类的这个解放寄望于经济及社会的这个解放，这也是一种无神主义。只要是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上去了，那么就好似他们不再需要天主。那么这种无神主义呢，大概在中国呢是比较多的这样的一种无神主义。他不知道在理论上去做任何的这个分析，但是他却在实践上呢，重点呢把这个生活的这个重点呢放在这个经济和生活条件的这个改善上。但是我们知道呢，这个人除了物质性的这个身体之外啊，他还有一个不可见的一个灵魂。人除了有一个对物质有一个追求之外呢，他还对这个精神世界有一个追求。那么这就构成了一个人。那可是呢，这一类的人呢，他却忽视了这个精神层面的。他可能也会提到精神层面的这个需求，但是呢，这方面的这个需求为他们来说呢，常常是一个表面的啊，或者是呢跟精神呢有关相衍生出来的这些特征而已。但是我们知道呢，一个纯粹的这个精神和物质呢，它其实呢有着一个本质的不同的。另外呢，最后这一类的这个无神主义者啊，他们认为呢，当一个人他对来世非常感兴趣的这个时候，那么必然会减少他对这个现世的这个努力。那么换句话说呢，这种人呢，他重来世呢，轻现世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作风。但事实上呢，这样的一个原则至少对基督徒来说呢是错误的。所以你发现呢，这个像你纵观全世界哈，现在目前我们世界上所有的这个发达国家，基本上都是以基督宗教为主的这个国家，或者是信仰天主教的国家，或者是信仰基督新教的这个国家。 那你看其他的比较大的这个宗教呢，社会发达国家的这个概率呢，其实呢是很低的。在基督宗教里面呢，他告诉我们，我们要看来世，天主邀请我们一定要看来世，但是呢，他不忽视我们对这个现世该有的这个贡献。为什么？因为我们要在此世生活，未来世而奋斗。所以呢，二者呢是紧密相连的，它不是一个有他没他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二者是紧密相连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不像是无神主义者所主张那样，只重来世，对现世呢就失去了该有的贡献了，这种观点呢是错误的。我们看2125，由于否认或拒绝天主的存在，无神主义是一种违反谦敬之德的罪过，这一过错的归咎性能因其意向和环境的因素而大大的减轻。对无神主义的肇始和传播，有信仰的人负有着不小的责任。因信友忽视信仰教育，因对教义所做的失望的解释，或自身在宗教、道德及社会生活上的过失，不仅未将天主及宗教的真面目予以揭示，反而加以掩蔽。我们看呢，这里呢2125啊，开始给我们谈这个无神主义的他们的这个错误的所在。那么他们一个最根本的这个错误是在于呢，他们违反敬神之德，就对天主该有的这样的一个敬畏，因为他把天主都否定了，所以呢他根本就不承认天主，所以他相反对天主的这样最基本的这样的一个敬意，所以这本身构不构成罪过，一定是构成罪过的。为什么？因为无神主义呢是在思想跟行动上去排斥天主，而这种排斥呢常常是积极的啊，是积极的。那可是呢，这既然是一个过错，面对这样过错的这个时候，我们分析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的过错呢？两个方面的因素。第一个方面的因素可能是其意向，那就是他在骨子里面就开始呢就反对天主，所以这是意向。另外呢是环境，就是身边的人呢选择这种无神主义的人是越来越多，就是由于环境原因而导致的。所以这两个原因加在一块构成了这个无神主义，这个人呢也加入到无神主义的这个大营当中去。鉴于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呢有信仰的人要做一个相应的这样一个反省，那就是为什么会有无神主义的这个产生。那这里呢其中呢有两个重要的这个因素，当然这个因素呢是来自这些有信仰的人身上，就是这些有信仰的人身上呢说呢他忽视他们信仰的这个教育啊，忽视对信仰的这个教育，因此呢而产生了对教义呢所做的一些虚妄的这个解释，意思呢这个解释呢是不真实的，也是不完全是基于这个真正的这个信仰，或者是在行为上。我们知道呢，人通常啊对一个宗教的认识呢是源于呢他对这个宗教里面的这个信奉者所有的这个行动，就是他过着一个怎样的一个生活，大概比言语的影响更大更深。所以基于这个言语，错误的言语和错误的这个行动，导致人们对宗教有一个错误的认识。那么关于这一点呢，我在这儿呢我特别那个想提醒呢我们主内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对我们自己的那个信奉的真天主，还有呢我们所接纳的这个信仰，我们一定要认真的去学习，谦逊的去接受，然后呢我们才可能有一个正确的这个表达。当然这个表达是双方面的，一种呢是言语上的这个表达，一种呢是行动上的这个表达，这两个表达的背后都是基于我们对信仰要有一个正确的这个认识。那么这个正确的认识来自哪里呢？来自接受教育，接受信仰的这个培育。所以信仰的一个培育非常重要。所以你看我们建立教理哈，我们这样的一个系列的这个讲座呢，其出发点呢就在于帮助教友们能够对整个的这个信仰有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认识。生活里会发现有些教友他们对这个教会的这个道理呢，可能某一方面呢也就非常懂，可是呢当离开了这一个方面的时候他就不懂了。所以这样的一个认识呢常常是残缺不全的。我们是需要有一个相对较为普遍的和全面的这样的一个认识，才能够使我们阐释信仰的时候呢能够尽量把信仰的真正的面目呢向这个世界去阐释。那么这一点在我们中国会变得尤为迫切，因为那个无神主义者呢在这个社会上看哈，至少从外表上看呢，他们是占据了这个主流的地位，所以他们常常会用各种各样的这个方式来攻击啊这些有信仰者。可是呢有些信者的这个团体，他们在阐释自己信仰的时候呢也的确也过于随意啊和表面，而不够这个严肃，这些的背后呢都是他们对这个信仰培育本身缺乏呀而导致的。所以希望呢我们天主教的教友呢在这方面呢我们知道呢就是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不是那么重要的，对信仰的这个正确的认识呢常常是重要的。不然的话呢一方面它会影响我们自己对天主的真正的那个信奉， 同时呢，也会给我们身边的这个人，那些不相信这个神的人带来一个错觉，间接的导致了无神主义的这个产生，这个结果呢是非常可怕。我们看这个2126，无神主义呢屡次呢基于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过度强调人的独立自主，以致感到难以承认人对天主有任何隶属关系。然而承认天主绝不违反人性尊严，因为人性尊严正奠基于天主，并靠天主来育成。教会深知其所宣布的真理符合人心及其隐秘的愿望。这个是2126仍然是在跟我们讲述呢这个无神主义者所怀有的另外一个观点。当然这个观点呢也是蛮常见的一个观点，他们认为呢人是独立的，那么如果你相信了神，把自己交托在神的这个手里的时候，你的自由呢就受到了这个干涉。我们知道呢这个观点呢是基本上是错误的，想证明它错误其实并不难。我们知道呢这个人的自由就是这样，你如果把你的自由交给一个比你地位更高更有资历的人呢，其实是使你更自由。当然如果一个大人成年人他把自己的自由交给了一个没有这个理智健全哈，或者是说还没有懂事的一个孩子的时候，这个就是一种束缚。为什么？因为他无法掌握你，或者是无法帮助你，无法成全你。可是呢人相信天主的时候，恰恰是把自己人的有限放在天主的无限里面，为此对人来说是一个提升，所以不是一个限制。天主是在各方面哈，因为他是神，他在各方面是优于我们人的，而且是绝对优于我们人的。所以呢当人用这样的一个观点去评论这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呢，显然是有一点强词夺理的这个含义。就像今天的这个社会呢，我们会发现各行各业呢越来越专业化，越来越专业化。包括一个人到医院里去看病的话，他也想去找一个你想看的这方面疾病的一个专家。为什么你要找一个专家呀？因为他在这个领域呢是一个专长，他的专业知识对你来说可能会更有帮助，而你不是去找一个普通的一个医生或者是一个普通的全科医生，你去找一个专家。那么当专家给你做了任何判断或者给你任何建议的时候，你常常是深信不疑的。为什么？因为你相信你把你的自由放在他手里面，你相信他的专业知识，你相信他的专业素养对你来说是最有利的。那其实这是只是一个方面啊。那我们看整个人的这个时候，人跟天主的关系不正就是人在全能天主的这个手里，那你说对人是有好是有坏呢？至少在理论上来说它一定是好的，一个专家都能让我们信服。但是你说天主在哪个方面不是专家？在哪个方面不是专家？他是真神，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任何方面天主都是专家。而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呢这个人的独立自主啊，其实是相对的，它不是绝对的，它是相对的，它不是绝对的。但天主的这个自由和独立自主呢常常是绝对的。那么既然人的这个自由它不是绝对的，所以呢他要服从什么？他要服从真理，他要信赖天主。就这一点哈，人的独立自主不是绝对的，我们可以从很多生活里面也可以见到。比如说一个家庭里面一个父亲，他的这个责任是照顾妻子，照顾自己的这个儿女。那么这个时候他因为他的这样的一个责任，他的这个自由会不会受到某种程度的限制？一定会受到某种程度的限制。为什么？因为为了他的职责，为了照顾妻子，比如说妻子有需要，那么他可能就会放弃自己的一些休息的时间，放弃自己的一些娱乐的这个时间，对不对？放弃自己要和哥们一起打牌这样的时间，要和哥们一起喝酒这样的一个时间，你是不是要放弃自由？是的。那么这个时候你说你的自由是不是绝对的？你自由也不是绝对的。为什么？因为你不能是绝对的，如果是绝对的话，那个时候你就会完全按照自己的那个所想所愿去生活，你也不管妻子，你也不管儿女。所以你最终这样的一个结果，大家如果都这样的话，都去绝对的去追求自己的自由的话，你看那个社会将是一个什么样子。所以总之呢，人呢总是在这个相对的这个条件下去实践自己的这个自由，他会受限于这个实际的这个情况，他是受限于理性，那么他还要受限于国家。就比方说拿美国的这个社会来讲，人呢是有自由，你可以拥有枪支的，但是国家呢对哪些人可以拥有枪支它会有一个限定。如果你有过刑事犯罪的人，那么按照法律的这个要求你就不能拥有枪支，哎，你家里就不能有枪。那么这个也可以理解，那如果这些人一旦脑瓜子发热然后拿这个枪去危害别人的这个自由和安全的时候怎么办？所以呢国家呢也会在相关的这个层面上呢对人的这个自由呢加以限制。我们知道呢很多限制是合理的，就包括前一段时间疫情特别严重的时候，这个政府要求公民要做必要的这个配合，减少外出啊等等，这些你的自由是不是受限？当然就受限了。那么你有没有自由？你仍然是有自由的。所以呢这种自由呢是相对的自由，不是绝对的自由。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不能够去追求那种绝对的自由。当一个人呢，他该拥有绝对自由的时候，其实呢，他就不知道他该往哪个方向去发展了。那我最后呢举一个例子，也跟这个无神主义有关啊。我们在生活里面会碰到这样的一类人，而这类的人是什么样的特征呢？那就是他们见佛就烧香，见神就信。这种人特别有意思，他见到这个神父来了之后呢，他会求他米，和尚来了之后呢，他会求和尚给他念个经，就等于说他等于说对任何神任何宗教好像都感兴趣。看起来呢好像这种人挺好啊，怎么对神这么虔诚呢？这是表面上所显示出来的一种特征。但是实际上呢，这种人呢是属于无神主义，这种人实际上是无神的，他见神就拜，他实际上是属于无神的。为什么呢？因为呢出于人的一种自私的这样的一种本能，那他觉得说任何这个宗教的里面的神在我面前的时候，我都会花一点精力和一点时间或者花一点钱财在他们身上。那么你表示当你去敬奉这个神的时候，那么你对另外一个神是不是排斥？对另外一个神接近的时候是不是排斥这一个？实际上你对哪一个都不信，就是我们追到最后你发现的这一类人呢，对哪一个都不信。所以呢也就是说，这种见佛就烧香见神就拜的这个人也是一种无神主义。像这样的一个观点呢，可能会跟有些人的这个认识呢有不同，但实际上呢就是如此啊，就是如此啊。因为如果你相信其中的任何一个神的话，如果是完全相信的话，那么一定会排斥其他的神，这是一定的啊。我们看这个第二个部分叫不可知主义2127。不可知主义有多种形式，在某些情况下，不可知论者拒绝否认天主，他们反而肯定必然有一个超然的实体存在。然而呢，他不可能启示自己，因此对他没有人能够知道什么。在其他情况下，不可知论者对天主的存在不做论断，他们声明天主的存在不能加以证明，或者予以肯定或否定。那我们看呢，这个不可知主义，无神主义呢，可能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这个不可知主义呢，可能我们接触的不多，至少啊，对这个名词接触的不多。但事实上呢，当我们碰到里面所谈到的这些内容的时候啊，对我们来说也不难理解。那么这个不可知主义啊，就像这个名字所表达的这个一样，在某些情况下呢，他们倒不是说否认天主的这个存在，这一点跟无神论呢还是有一些区别的。他们的主要的主张呢，是在于他们肯定有一个超然的这个存在，换句话说，他们肯定会有一个神，但是呢，他们却说这个神呢不能够启示自己。如果神不能够启示自己，那么等于说神是神，人是人，二者没有关系。所以呢，人对神呢不知道。所以这个不可知主义的这个重点就在这里，就是人对神的这个认识是不可能的，可能有神，或者是可能没神，但归根结底是不知道，就是不能够证明啊，不能够证明。或者是说人们对有没有神这个事儿也证明不了，所以最后的结果就导致呢，就是你对有神也不能够肯定，对没有神也不能够肯定，所以呢等于说是不能肯定也不能够否定，它的最后的结果呢是不知道。因为天主的这个超越性，所谓的超越性，因为它是神，超越我们人的这个理解和能力，这一点其实是对的啊，这个前半部分是对的。所以呢人不可能判断有神或者是没神，这样的话呢，人的生活就跟天主没有关系。所以呢，不可知主义的这个结果是跟无神主义的这个结果是一样的，就是他们的表现形式是不一样。无神主义的特点就是他积极的排斥神，他就正命的就说没有神，他就死活就说没有神，他不管用理论还是用实践去积极的去表达。但不可知论呢，相对是有一点消极啊、嗯，有一点消极，就是我们人不能够知道，因为神超越。所以结果呢也等于是呢无神主义。所以在这儿呢，我们简单的可以把这个不可知主义也看作是无神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已。2128，不可知主义呢有时呢也许对天主做若干探讨，但也能代表一种冷漠，对存在的最终问题的逃避以及道德良心的怠惰。不可知主义在不少情况下等同于实际的无神主义。2128条呢其实继续呢来看这个结果。所以呢你看在讨论的次序上呢，讨论完无神主义哈、这个比较重大的这个当代的问题之后，那么就是他讨论的这个不可知主义。那么最后2128这条呢，他同时也说，就是这一类的人呢也许是对天主会做一点点表面的探讨，但是他一定不会去深入。那我们知道呢，对天主的这个探讨呢越深入呢，你就会越发现天主的这个伟大，而且当然是发现天主的存在 和发现天主的这个伟大。那如果是一种漠不关心呢，一种冷漠的这个态度，那么最终呢就导致什么？导致呢实际呢是生活在不相信神和反对神的这样的一个悲惨的境地当中。我们看呢，我们这个中国呢所存在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哈，我稍微做几句评论。关于呢以上所提到这个无神主义和不可知主义呢这两种情况，严格的说，在我们中国的这块土地上，那些真正的积极的不相信神的人其实也不是很多。我们知道呢，政治的主张呢就是政治的主张，那么有些人呢他嘴里面可以有这个相应的政治主张，但是他的生活呢其实是更真实的。什么意思？你看有些政府的这个官员明明是一个党员，他应该坚持这个无神主义，但是呢他在生活里面呢他去偷摸去烧香又去拜佛，他至少呢去介入到一些迷信的活动当中去。那么你说在这些人的骨头里面，他们对神有没有一点点敬畏呢？应该是有的，不然的话呢你就不需要烧纸了，对不对？不然的话你就不需要采用迷信的这个活动了。所以呢还是有的，但是呢鉴于这个实际的这个情况，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都是偷偷的去做，要背着别人去做。所以这样看来呢，在我们中国实际上呢，严格意义上的这个无神主义的秉承的这个无神主义的人呢并不多。大部分人他内心里面所有的这个宗教感，他即便是压迫他不让他能够在生活里面展现出来的这个时候，他还会要用一种啊变了形态的这个方式呢被展现出来。所以我们相信天主的人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生活的时候，一方面我们知道我们要面对更多的这个挑战，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知道呢我们要对这些无神主义的这个人我们具有着某种程度的这个责任。如果是我们身边的一些这个拥有这个无神主义观点的这个人因着我们的一些错误的言行而导致的话，那么我们将责任更为重大了。我们要对我们自己的信仰呢真的是用心的去了解，然后呢去虔诚的去实践，至少让在我们身边接触我们的人会看到天主或者会经验到天主，而不会成为呢他们拒绝天主的一个元素。我们看下一个部分的内容，不要雕塑偶像，看这2129。天主的命令包括禁止人手为天主制造的任何画像。申命记解释说，因为上主你们的天主在何雷布有火中对你们说话的那天，你们既然没有见到什么形状，那么你们切不要堕落为自己制造任何形状的神像。申命记4:15-16，把自己显示给以色列的天主绝对超越一切，他是万有，他同时他超越他的一切画工。鲁迅篇43:27-28，他自身是一切受造之美的缘由。智慧篇13:3。我们看呢2129呢这里面特别谈到了这个对偶像的这样一个禁止。那么这个禁令呢其实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呢是非常清晰的啊，是非常清晰的。申命记里面清楚的这样做了这样的一个禁令，不要那个雕刻呢人手所制作的任何的这个画像，任何画像。看这条禁令的这个时候，我们一定不能够忽视这条禁令背后啊所依托的那个背景。我们之前就提过，犹太这个民族在他们的这个周边所生活的这些民族基本上都是多神和多偶像的。这个情况呢就是他这个糟糕的这个程度呢远远超过我们的这个想象。像在这个希腊的这个文化下，以及在埃及的文化下，在巴比伦的这个文化下，这个多神和多偶像啊是其实达到了一个泛滥的这样的一个程度。所以呢这个实际的情况为以色列子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诱惑，很容易导致人们根本就分不清谁是真神，谁根本就不是神，是人手所塑造出来的这个神。基于呢在那个时期的这个人们，就是实际周边的这个环境，还有啊那个时候人们的这个分辨能力呢非常有限的，或者是老百姓的分辨能力是非常有限的，所以一个简单的禁止可能是被看作是最容易的做法了，也是最有效的。也就是说一刀切，所有的偶像都不可以，那么连天主自己呢都不给他形象，都不雕刻这个形象。所以这以上的这两个重要的这个因素啊，在旧约里面所确立的这条禁令的这个时候呢是我们不能够离开的一个基础。但是如果我们当然现在世界哈这么多国家呢，每个国家的环境呢会有些不同，我们就拿我们中国的这个环境来说，那么是不是多神的呢，是不是这个多偶像的呢，那大概呢就不太一样了。还有我们今天的人们的分辨能力跟旧约时期的这个百姓的分辨能力 有没有一个显著的变化呢？也是有显著的变化。那么总体而言，我们今天的这个分辨能力呢会更强啊，会更强。所以呢在解释这条诫命的这个时候，我们一会儿呢会看到一些稍有不同的这个地方，但是呢我们仍然能够懂得禁令的这个背后的这个原则呢它还是在的。我们看这2130，但是在旧约开始，天主从命令或允许采用形象，以象征的方式导向降生成人的圣言所给的救恩，例如铜蛇、纸鱼之柜和克鲁宾。我们看呢2129呢这一条呢所强调的就是禁止任何的这个画像啊，禁止任何的画像。但严格的看，就是我们仔细的如果去检索，在旧约里面我们发现呢天主也曾经命令少数的几个机会上可以使用一些形象。那么这里面呢就是代表救恩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就是他们分别是铜蛇、纸鱼之柜和克鲁宾。铜蛇我们知道啊，是这个以色列子民在旷野里面他们犯罪之后啊，一些人被这个蛇咬死了，天主命令梅瑟呢要做一个铜蛇举起来，凡是被咬伤的人他瞻仰这个铜蛇的时候他就可以获救。当然我们知道纸鱼之柜呢是存放着那个宝贝的那个神圣之物，还有格鲁宾说的是那个天使。我们知道呢在圣经里面一提到蛇的时候，我们马上就能够联想到这个远祖父母咱们在祭坛里面受蛇的这个引诱。所以呢在大部分情况下，蛇在圣经里面是负面的意思，就跟魔鬼有着某种程度的这个关联，是负面的。但是呢我们这只是看到了这个字的其中一部分的意义。因为铜蛇呢它还有一个积极方面的意思，就是它代表救恩。就是刚才提到了那些被蛇咬伤的人，只要他瞻仰这个铜蛇，他就可以得到治愈。所以这样的话，当然你说这个治愈是来自蛇呢还是来自天主呢，答案自然是清楚的，它一定是来自天主。所以呢蛇呢也有这个救援的这个意思啊，也有这个救援的这个意思。在福音里面耶稣去谴责犹太人的时候也是毒蛇的种类，就是骂他们是毒蛇的这个种类的时候，那个蛇呢是采用的第一个意思，就是它是负面的啊，它是负面的跟魔鬼有关联的这样的一个行动。所以呢这个蛇有两个方面的意思，一个是好的，一个是坏的。所以具体是好是坏，我们要看这个上下文的这个语境呢，我们来确认这个关系。当然用在这个负面的时候的机会会更多一些。从这里面所举出来的这三个例子，这个铜蛇、纸鱼之柜还有格鲁宾，他们都是有形象的，这毫无疑问都是有形象的。那么这表示呢在旧约里面呢也曾啊有限度的使用过形象。那你说这三个形象，铜蛇、纸鱼之柜和格鲁宾，其实呢都不是在指天主，但是呢他们都跟天主有关，并且都是一个积极和正面的这样的一个形象。所以这说明啊这个禁令的这个背后呢其实呢还是有一些例外的这个情况存在的。 我们来看2131号。
那么教会始终第七届大公会议，即尼西亚大公会议787年，以圣言降生成人的奥迹为基础，针对反对敬礼圣像者，断定恭敬圣像为正确。这些圣像包括基督的像，以及天主之母的像，天使和诸圣的像，天主圣子降生成人，对敬礼圣像开启了一个新的秩序。我们刚才呢谈到的这个多是来自旧约里面的这样的一个事件，这里告诉我们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也就是说在教会历史上的第七届大公会议，具体的时间呢是在公元的787年，就是耶稣降生后的787年，在尼西亚这个地方召开的这个大公会议叫尼西亚大公会议。在这个大公会议里面，其实这个大公会议召开的这个背景啊，是东西方教会呢关于这个敬礼圣像啊产生了一些争执。大概的观点就是西方的教会呢认为敬礼圣像是可以的，不相反圣经的教导，而东方的有些观点就认为呢这个敬礼圣像呢这个是不可以的，这里可能涉及到偶像的这个崇拜。那么所以就召开了这样的一个大公会议呢来探讨这个问题。最后这个大公会议给出的这个结论是什么呢？那就是他探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就是圣言降生成人的奥迹是这个圣像敬礼的一个重要的基础。为什么这个圣言降生，就是耶稣降生成人，是圣像敬礼的一个重要的基础呢？因为我们说耶稣降生成人取了人形，他有没有形象？他一定有形象。那虽然我们没看见过这个真的耶稣，就是降生成人的有血有肉的这个耶稣，因为这个时期不允许我们，但是呢他有没有？他一定是有的啊，他一定是有的。那么他既然有了这个形象，我们还知道在耶稣身上呢天主性和人性呢是结合为一的，那么人性的身份是不是被提高了？他可不可以被这个被敬礼，或被用一个尊重的这个态度，或者是 跟神有关的一个态度来对待呢？答案是可以的。所以呢，敬礼圣像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基础呢，其实呢，就是耶稣降生成人，就因为他有了形象啊，他有了一个形象。有一个异端叫做幻象论哈、啊，他们主张就是耶稣啊，他这个身体啊，其实不是真正的这个身体，就是一个影子。当年的宗徒们所看到的也不过是一个影子。这个观点呢，被教会所唾弃了。为什么呢？因为教会的这个观点认为，耶稣降生成人呢，取的这个形象呢，是一个有血有肉的这个人，他不是一个影子。我们知道，如果是影子的话，这表示是没有这个实体的哈、啊。它本身就是假的。我们记得在这个小的时候我们念的这个经文当中啊，其中有那么几句话呢，就是说耶稣啊降生的这个时候呢，跟其他的这个孩子呢无异，就是异饮乳，就是也是吃奶，异啼哭，就是也像其他的孩子一样的都是有的叫。后来呢还有死亡。那我们知道，因为耶稣有一个真正的这个身体啊，和有一个假的这个身体的结果是很不同的。当然这里是包括神学的这个探讨。那基本上就是说，如果耶稣有一个假的身体，他能不能够受死？因为死亡是灵魂跟这个肉身的这样一个分离。如果那个身体是假的，他就没有肉身，那么他能不能死？实际上他就不能够死了。那如果耶稣不能够去死亡，他所带来的这个结果，他还为救赎人类而死在十字架上，那也是假的吗？那么这好似是耶稣是一个大骗子一样。这种说法显然是错误，这个观点呢被否定了啊。对教会的这个主流的这个观点呢，是接受了耶稣降生成人，这样呢成为圣像敬礼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基础。他说这些圣像的内容包括呢基督的这个像，以及天主之母的、天使的和诸圣的这个像，这些像都有。所以呢最后一句他说，天主圣子降生成人，开启了一个新的这个秩序，也就是说在新约的这个时代呢和旧约的时代呢是稍有不同的。我们知道呢，这个东西方教会呢，在我们教会这里传统当中啊，占据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我们知道西方教会呢是以讲拉丁文为基础的，而东方教会呢是以讲这个希腊文为基础的。这个当然它的起始呢是始自罗马帝国的这个时候，东罗马和西罗马这两个部分，这一个帝国的这个两个部分。当然后来这两个部分呢也分离了。我们看呢，这个东西方啊，他们在对待信仰的一些事情阐，就是一些信者的道理阐释的时候呢，基于他们所使用的这个语言跟文化背景的这个不同呢，也会产生一些微小的这个差异。其中啊，这个叫圣像之争，就是787年所针对的这个教会的一个大的问题啊，就叫圣像之争，这个也是跟它有关。所以我们知道呢，文化的这个背后承载文化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呢？是语言，是语言所产生的这个分歧。我们今天再来看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个新约呢那个时期所针对的这个外在的环境和人文这个环境，跟旧约时期所针对的这个外在的环境跟人文的环境呢，实际上呢都是有一些区别。比方说拿最后一个举例子，就是这个人文的环境。我们今天教友们所对这个敬礼圣像所有的这个了解和古代人的那个分辨的那个能力显然是不同的。那么我们能不能区分开，我们敬礼圣像不是敬礼圣像本身，而是敬礼这个圣像呢所代表的那个实体，这个含义我们能不能区分开？我们能区分开，至少为大部分人都是可以区分得开的。可是为古代的人他们能不能区分得开？就为犹太人来说吧，为他们来说很难区分得开。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分辨能力呢，那不像我们生活在今天的我们有了这样好的一个分辨的这个能力。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呢，该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哈、去对待。那么敬礼圣像的这个意义呢，就被凸显出来了。我们看这个2132，基督徒对圣像的敬礼呢，并不违反禁止崇拜偶像的第一条诫命，因为对一个形象的尊敬应归属于原始的典型。有任何人敬礼一个形象，只在敬礼形象所描绘的人物。对圣像的尊敬是一个尊重的敬意，并不是一个崇拜。只有天主配得崇拜。宗教的敬礼呢，并不指向形象自身，视之为实体，而是在形象所表达的角度下，引导我们归向降生成人的天主。因此呢，指向形象的动向，就其形象而言，并不停留在形象那里，而是通过形象趋向形象所表达的实体。这个2132条呢，也是最后这一条啊。我们看这个它解释了其中的这样的一个含义，就是在新约里面所实行的这个对圣像的这样的一个敬礼，并不违反这个第一诫里面所要求的不要拜偶像的这样的一个规定。为什么？它基于这样的一个原因，我们这也是敬礼圣像的一个内在的这个含义。所以我们大家呢听清楚哈，也懂得其中的这个含义。一旦跟基督教的人士呢进行接触的时候，我们也好能够正确的去阐释教会呢关于这方面道理的这个讲解，而不是只凭着我们自己的感觉去讲解。 首先呢，是对这个一个形象的这个尊敬，它其实是归光荣于谁呢？它归光荣于原型，原始的那个典型。那就是说，我现在比方敬礼的是耶稣的是个像，那么它所代表的是谁呢？它所代表的是那个耶稣基督。那么是不是这个像本身？不是。那问题来了，你既然这个像只是一个代表，那么那你这个像就可以随便的践踏和糟蹋吗？也不是。为什么？因为这样的一个连带的这个关系，我们不能够随便的去慢待或轻慢一个圣像。所以呢，敬礼圣像的这个真正意义呢，是在我们敬礼那个形象所代表那个人物。他如果是圣母像，那么就是敬礼的是圣母；如果是天神像、天使像，那么所敬礼的就是天神或天使。所以其性质就是敬礼圣像的这个性质是一个叫尊重的这个敬意。尊重的敬意是说他对这个圣人本身，或者是跟真神本身，这里主要是说对真神本身的那个崇拜是不同的。这在我们这个教会执行这个圣像敬礼的这个时候呢，我们会发现，比方说一个教堂里面，它教堂的正中央就只供奉着一尊耶稣的这个像，雕像也好，是画像也好，你通常是不需要向他磕头的，或者是请安的，你只要鞠躬就够了。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敬意啊，这个就是敬意的这样的一个表达。但如果一个教堂里面它供奉着耶稣基督的圣体，那这个时候呢，如果可能的话呢，比较正确的或者比较满全的一个方式呢，就是你向他请安或者是磕头。所以呢，你看这个敬意的程度呢是不同的。这个敬意的这个程度的这个背后所蕴含的就是这个含义，就是你对像本身呢所表达的是一个尊重的这样的一个敬意，而不是一个崇拜。可是你对圣体圣事呢就是一个崇拜。为什么？因为圣体圣事内所有的就是耶稣基督的天主性和人性，真天主啊，简单的说呢就是真天主。所以我们大家呢这个明白这样的一个含义啊，明白这样的一个含义。这个使我想起来个别的教友有一些不够正确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哈。有的教友到这个神父跟前，我就碰到过这样的这个例子，到神父跟前去办告解的这个时候，他到那个神父跟前呢先给神父请个安，这个做法是错误的。你去到神父跟前去办告解的时候，你如果觉得要表达一个敬意就鞠个躬就足够足够了，你千万不要请安。因为神父呢他代表天主，但他不是天主。而教会的这个礼仪呢也要求啊，就是你对一个主体这个敬意也应该得体，应该恰当。你对神父呢就应该是这样，而是你对神的话呢你才给请安。所以神父呢跟神之间呢他还有着本质的这个区别，所以大家呢要记得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对圣像的这个敬礼呢，最终啊导向我们能够去敬礼降生成人的这个天主。所以呢，我们采用这个圣像的这个形象的这个时候，我们常常是通过这个形象趋向于形象所表达的这个实体，透过这个形象来敬礼圣像背后所代表的那个实体啊，这个就是敬礼圣像的内在的这个含义。那么你这样看来，我们对圣像的这个敬礼是不是这个拜偶像？当然不是。为什么不是？因为拜偶像呢是把那个偶像，就那个像本身看作是实体代表的这个神。所以呢这二者有一个截然的一个不同。可是你一个外人或者是一个基督教的人，他看了之后呢，他就认为你是按照他心目当中所想象的这个形式，就是你把这个实体呢当做神的这个实体，把圣像当做这个神本身了。那实际上当然就不是，这个当然就不是。所以这是一个代表。这个好似于啊，举一个生活当中的例子来加以说明哈。比方说我们的祖先去世了，然后呢我们家里呢会保留这个祖先这个父亲啊或者是什么爷爷奶奶这个像，这个是很正常的了。那么当然你对这些像呢不需要采用多大的这个敬意，但是你该有的这个尊重是不是也得有？对，是得有。可是你对这些亲人的这个像该有的这个敬意的时候，是不是也表示你不能够随便的去用不尊重的这个方式去对待这些像？是的。所以你那个敬意呢实际上是朝着谁呢？是朝着你这个祖先本人，是因着对祖先本人的这个敬意，所以你对他的像也保留着某种程度的尊重。所以这是合理的，这也是符合人性的。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哈来看这个问题。我们看这个人的这个特质的时候，我们人呢是由灵魂跟肉身呢这样的一个组合而成的。当然就是组合而成之后呢是这样的一个特质。所以呢我们人呢在我们人身上的这个特质呢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有一些精神这个体的一些特性。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还有一些物质的一些特性。这个都好理解是吧？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人身上既有灵魂又有肉身。 可是呢，天主是一个纯粹的一个精神体，那其实呢也是看不见，也是摸不着的。可是呢，我们人又倾向于能够看着和摸着的这个事物。可是圣像呢，正好满足了人的这样的一个特性，那就是用这个形象来代表那个形象背后那个真实的这个存在。那么这样呢，它符合这个人的这样的一个特质。我们不能够要求一个人他活出像天使一样的生活，我估计天使呢也不能够理解我们人就是肉身所带来的那些诱惑。当然呢，每个人我们都知道呢，肉身所带来的这个诱惑呢都是深有体会，所以这是不一样的啊，这是不一样的。所以人的这个特质就是具有精神又有物质，所以他对天主啊去实行这个信赖，或者对圣人实行敬礼的这个成功的这个时候，那么这个礼子背后的表达呢也是基于人是由精神跟物质的这样的一个两个成分组成而带来的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么最后呢，我还举这样的一个例子，在神学上的一个正确的表达就是，我们对待神的态度呢是崇拜啊，叫崇拜。我们对待圣人的这个态度呢叫什么呢？叫敬礼。那么这个背后的区别是什么呢？因为呢，这个崇拜呢是只对神，就是它保留给神的，它是在这个人和神之间最能够体现这个关系的这个最高的这个层次，这个就是崇拜，这涉及到神的这个本性哈。而圣人包括天使和圣人哈，他们是属于一个级别里面，这个天使和圣人，那么他们也属于受造物，但因为他们是圣人，已经在天主跟前享受光荣，所以他们也会享受一个敬礼。那么你说敬礼跟崇拜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有，那么本质的区别就是，我们崇拜的对象这个神是万物的这个根源，所以他的级别是最高的。而圣人跟天使他的级别是在其下的，他还是受造物，在本质上神跟圣人以及天使有着本质的不同，哎，有着本质的不同。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圣人的来源呢，他们也曾经是人，所以呢他们的属性呢也是受造物。这一点呢在教会的这个礼仪当中啊，事实上啊有好多清楚的这个体现。比方说我们在念那个圣母得序祷文的这个时候，我怎么发现好像在这些年里面念这个圣母得序祷文的人可能不多了呢哈。这个圣母得序祷文的时候，前面那几句如果是念到耶稣和天主的时候，那个答句总是说垂怜我等，后面是圣母的这个名号的这个时候，我们总是为我等起。那么这两个有什么不同呢？这个垂怜这个字呢用在神身上的，它相当于崇拜，那个为我等起，起是祈祷的意思，那所以它是属于敬礼。所以呢，那你说这个垂怜和这个为我等起的这个起，它们能不能互换？它不能，它不能。为什么不能互换？就是因为它针对的对象是不一样的。你针对一个最高级别的神，它就得是垂怜，因为它自己就有这个能力，天主拥有一切。但是呢，你比方你求圣母，圣母是不是拥有一切？它不是直接拥有一切，它是因着天主而拥有一切，它就有点是间接的这个意思。为此呢，我们说叫为我等起，我想这个能够帮助大家去理解那个祷文呢，去安排这些经文的时候，它是基于背后的这个神学的主张和背后的神学解释，而不是随意的就安排了，然后呢你把它随意就调换了，你可不能去调换的。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个内容。